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早上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96首。教会了，跟我们大家、各位兄姐一起在这里，来守安息日敬拜神。今天早上我用一段圣经来跟大家一起互相的来思想神的恩典跟神的教训。我们一起来看诗篇91篇。 诗篇九十一篇，我们一起把九十一篇读一次。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马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晓得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挥的剑，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右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看见，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古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使命，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一篇诗篇里面，作者在这里，他一开头他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作者把结论放在开头，他在这里很清楚的来向我们诉说他的信仰的体验跟经历。我们最近全世界非常恐慌，就是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如果我们从这个病毒的扩散速度，跟造成全世界的灾害，跟造成人心惶惶的状况，其实这就是末后世代值得我们去省思的一个不安的年代，应该要从内心来重新来检视。这是一场瘟疫，那这样的瘟疫其实并不意外，因为在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已经向我们世人来宣告他再来跟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兆头。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我们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十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十节，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是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门徒他在询问主耶稣说，什么时候跟你再来的时候，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兆头呢？ 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提醒了几件事啊，一个就是要谨慎啊，因为会有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那除了假先知假基督的出现啊，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会有可怕的异象跟大神迹显现。我们从最近的瘟疫过去的时代不是没有发生过瘟疫，过去的时代发生瘟疫啊，因为在这个人居住的环境啊，跟交通啊，跟互动的啊状况来说啊，应该是比较容易防堵啊，因为只要把那个小地区啊封锁就好了，隔离就好了。那在现在的世代，我们现在的时代称为地球村。所谓的地球村，就是人跟人的互动非常的频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因为科技的发展带来人这个交通上的便利，所以要到某一个地方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过去。因此这个病毒的传染、瘟疫的发生就不是只有小地区性，它会成为全面性。那么这个全面性其实跟主耶稣在预言将来他在临前的这些灾难的发生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面对末后这个世代是一个不安的年代。我们在不安的年代里面除了我们要遵守一些政府的规定来做适当的防范让我们能够减少可能的几率之外，其实我们应该重新来检视我们要检视什么。第一个就是要懂得来知恩来报恩我们要懂得去感念主耶稣的恩典。过去我们是否常常在思念主耶稣的恩典？其实主耶稣是顾念他的选民，所以我们看旧约时代里面有很多这个灾害的发生的时候，都是因为神顾念选民来减少这些灾病的发生让这个灾病能够止息所以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要重新来思考要来思念主耶稣的恩典到底我们过去领受主耶稣的恩典有多少，重新来检视。那在检视神的恩典的同时我们能够从内心来激发对主耶稣的爱我们就能够在更发起热心在这个不安的年代里面，我们因着主爱的激励，不会停止我们爱主的心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不安的年代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的状况，我们要学习古圣徒。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三章，但以理书第三章但以理书第三章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但以理书第三章十六节，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急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里圣经上记载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几个人都是神的选民，被掳到外邦。虽然在外邦的国度里面，他们仍然存着敬畏神的心一样。虽然环境恶劣，虽然在不在自己的国家里面信仰不同的环境当中，仍然持守他对神的信心。那当有人要陷害他们，所以王立了金像，要全国的百姓都要跪拜他所立的金像。可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们是敬畏神的，怎么可能去敬拜王所立的金像？可是王的命令却非常的急迫又是严厉，因为不跪拜的就要被 丢在烈火的窑中，等于是要要被杀死。那但以这三个朋友，他们仍然坚持在这可能生命受到威胁，甚至要丧失生命的情况之下，他们仍然坚守他们对神的信仰，还是一样不跪拜金像。所以当王知道了就对他们说，王就对他们说，我们刚所读的这几节圣经呢，王就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可以这个拜我所立的金像，这件事情等于是就过去了。但是他们仍然不要，所以他们对王说了，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也他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即便如此这个即便如此就表示他们对神绝对的信心，他们相信神的绝对能力，他们相信神的大能，他们相信他们敬畏神的心，爱主的心，神必救他们离开王所走这个设立的这个烈火的窑中，来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相信神有这个能力，可是神有神的旨意，有时候虽然我们相信神会保守，神会眷顾，神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有时候有神的旨意，有时候有神神要我们学的功课也许神要在这个患难当中来选召你来召你回去也说不定所以十八节这个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就说，急或不然，就算神没有救我们脱离往你这个烈火的窑中急或不然，就算没有，我们也不拜这个就是信仰的这个坚定也就是说在这个不安的年代里面在这种可能我们都处在非常的危机当中，这一次的新冠肺炎会造成人心惶惶，是因为到目前都还没有办法完全确立到底它可传染的途径有多有多少，大概可以从目前所知道的列支部分而已，但是还有很多未知。那在这种很多未知当中，才会造成大家人心惶惶，才会造成这个各国的这个这个医生的这一些内心的恐慌，因为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灾害所以很难去防堵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基督徒就要有但以理这三个朋友的这种即便如此急或不然的信心，也就是说人能够做的防范我们必须要做，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大家戴着口罩，这是政府对我们防疫的一些规定要我们这样做防备，那当然我们遵守，可是我看我们今天的距离也不够我们今天的距离也不够我们现在很多教会是一张椅子只坐一个人，然后对角坐我们现在有一点太近，其实这样的距离也是不够。那我们会觉得说没有关系啦，我们来聚会其实神会保护会看顾，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能当尽的本分我们要做。我们看旧约时代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里面有什么洁净的条例跟卫生律。那我们看旧约时代神在颁布卫生律的时候，卫生律里面很严格啊，你从街上回来你就要沐浴更衣啊，你摸到不洁净的你就要不洁净啊，你就要照洁净的条例要有七天不洁净啊那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好几百万人在旷野的生活里面，当时的医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发展也许当时也没有口罩啊那像这样的传染病怎么要如果发生怎么防堵所以神为了要让百姓减少这些灾病，所以定了这些条例，好像看起来很啰嗦很严格，但是我们如果对照这些卫生律这些洁净的条例来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是对的，就像我们今天也要这样来做适当的防范这个是人当尽的本分，所以你人当尽的本分要做那么在人当尽的本分之外，当然 我们要有靠神的心，求神来保守，就像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一样。即便如此，神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要有靠主的心，我们要相信神的绝对全能。即或不然，就算神要让我在这一次的灾难当中来召我回去，我也能够这个很坦然的来面对神。哎，这个就是要即或不然的信心。第三，我们要有不停止聚会的心呢。这个不停止聚会的信心是我们要能够有时刻来跟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今天在这个环境当中，很多教会做分流聚会，很多教会做这个线上直播聚会。那这些聚会分流聚会当然是对的，因为为了要减少可能发生的状况，也要减少社会这个对我们教会的一些观感，因为现在所有的宗教团体几乎都停了，都停止活动，那我们教会有少数几个教会也被邻居也被人检举，所以有的教会在聚会的方式也做了很大的调整，甚至全面停止实体聚会。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在这个聚会产生不方便的时候，你如何来建立跟神的关系？你如何来建立跟神的这个良好的关系？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常常敬拜神，我们要跟神有良好的关系。跟神有良好的关系，不是我坐在这里聚会才叫做有良好的关系。当你没有办法做实体聚会的时候，你如何继续来保持你跟神的关系？所以聚会不拘形式，我们现在可以聚会，我们把握机会。当我们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参加聚会的时候，除了教会体谅我们会做实体聚会，其实很重要的，我们平常的读经祷告这非常的重要。平常的读经祷告，这就是我们跟神关系的连结。你有在领受神的话，平常你每天都有固定在读圣经领受神的话，平常你都有看重祷告的生活，你有在祷告，你能够跟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也就是你常常跟神交通，你就好像跟神有无所不谈的话一样，祷告能够很长久来跟神很密切的交通，很深入的来交通，这就是属灵的团契，这个就是跟主耶稣生命的联合。那这样的信仰我们是否有看重有建立？那当然除了个人的读经祷告以外，家庭的祭坛，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建立家庭祭坛的时候。家庭祭坛就是我们在崇拜神，在聚会崇拜神，这个就是我们在敬拜神。那每个家庭的父母亲就是家庭的祭司，你就要负责这个家庭，带领整个家庭来归向神，来敬拜神。所以父母就是家庭的祭司。那也许你会说，我又不是传道，我也不是这个长子负责人，我也没有在教会里面领会，我怎么会？我们家庭怎么聚会？可以聚会不拘形式，你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聚会，那你也可以用很简单的分享来聚会。当我们把这件工作看成是很自然的时候，你就会做。我到某一个教会去，这是大概30多年前，我到某一个教会去安息日聚完会，那这个教会有一位执事就过来，传道你在不在？你今天晚上在不在？我说在哦，今天晚上在教会，明天这边有工作，我今天在这里。传道晚上去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我说晚上你们家有排家庭聚会？他说没有啦，没有啦，没有排家庭聚会。我说你没有排家庭聚会，那你们是怎么样？是自己聚会吗？说对啊，我们每个礼拜一次。我说好啊，那几点钟？他说晚上11点，哪有人晚上11点才在家庭聚会？怎么那么晚？他说没有，因为孩子有的参加宗教教育的青年聚会， 哦，那回来比较晚，那大家忙完了大概11点钟，然后就一起聚会。那聚完会啊，要做功课的去做功课，要睡觉的去睡觉。啊，明天不用上班，不用上课。哦，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一次。哦，那我就答应他，我说好，我一定去。大概10点半啊左右，我就到他们家了。那到他们家的时候，啊，我坐在客厅，在那边跟他讲话，在那边等。哦，时间快到了，啊，一个一个一直过来。原来不是只有他们家，是他们附近几个家庭，啊，一起轮流在各个家庭，每个礼拜一次家庭聚会。那因为他叫我参加，所以我也没有准备，啊，那一天晚上要在那里主领，所以我就啊坐着等，到底今天你们怎么聚会，谁来领会？结果人数越来越多。大人小孩都来了，整个客厅蛮大的，啊，围在一起，有的坐椅子上，有的坐地上，啊，坐满满的。那时间到了，我在那边等，谁要领会？突然有一个小朋友，他就站起来，拿着赞美诗站起来。他读小学4年级，你读几年级？你读几年级？国一了，国一了。他读小学4年级。他拿赞美诗起来，我们大家一起默祷，哎，然后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唱诗，来聚会，然后来唱诗第几首，他就开始主领。哦，那唱完诗，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完他就请大家坐下，然后他拿着圣经，我们打开圣经哪里，哦，原来他们还有进度了，哎，然后开始算人头，哎，几个人算几节，一人读几节，哦，就开始读了。就这样主领了，读小学4年级，他会领会。我们哪个家庭说我们没有人领会？他读小学4年级，他会领会。那我很注意这几个家庭，这几个家庭我很注意他们。这几个家庭的孩子现在都长大了，都结婚了。哦，有些在教会当负责人，有些教被安立为执事，也有出来当传道的。所以这些家庭的孩子很自然他的信仰就很坚定，为什么？因为这几个家庭的父母平常就很看重啊，这个家庭祭坛。所以在这个不安年代里面，其实我们会越来哦，越难有机会很自由很方便的参加聚会。这一次的瘟疫不是只有这一次，就算这一次过了，未来会再继续发生，可能会更多更严重的瘟疫都有可能。那这种不断会可能在幕后的时代不断会发生的这些灾难，我们处在这样不安的年代里面，我们要如何建立我们的信仰？哦，这样的啊一个家庭祭坛就是我们要积极去建立。所以如果我们平常就有在做这样的家庭祭坛，现在没有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一样家庭都可以一起来敬拜神。那当然可以去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去聚会，所以我们就不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主耶稣门徒跟主耶稣问说，啊，你在灵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兆头？那主耶稣谈到有那一些状况会产生，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记载，这个彼得他也在提醒我们，面对万物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这是彼得在提醒当时的圣徒，面对万物的结局、世界的末了，啊，应当怎么来做准备？那我们看这个不安的年代，其实啊，灾难不断的发生，啊，就像主耶稣说的，啊，会有战争的事情，啊，会有这个地震，啊，会有这个饥荒，啊，会有瘟疫，那这些都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一个兆头。那面对万物的结局、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要怎么来警醒自己，来做好准备？ 彼得在这里就提到了几件、哦、那这几件好像很平常，其实非常重要。第一件就是谨慎自守，谨慎自守、哦、我们要谨慎自守、哦、那谨慎自守有多方面，那其实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上要谨慎自守。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哦、因为有人说我是基督或者假先知的出现，所以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那所以谨慎自守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谨慎我们的信仰，不要受迷惑、哦、面对这个万物的结局，世界的末了，我们要好好的来谨慎自己。那么当迷惑还没到之前，我们要建立信仰根基。你的信仰根基不建立起来，迷惑到了你没办法分辨，你很容易就受迷惑。那主耶稣在谈到将来的迷惑，迷惑有两种，一种是从外来的，外来的迷惑我们大概比较容易防备，但是另外一种是从我们当中出来的，所以说会有假先知起来，甚至主耶稣说那行可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也就是说在我们当中会有迷惑人行毁坏可憎的出现在神的教会里面，在圣地神的教会里面。那这一些都是我们要特别警醒自己，来谨慎自守，好好的在迷惑未到之前，我们还没有遇到的时候，我们好好建立信仰的根基。不是聚会的时候道理听一听就过了，道理不是听好听的，道理也不是听了以后让我增加圣经的知识、圣经的常识，其实这些都没有用。如果我们学习主耶稣的道理，领受主耶稣的道理，只为了增加圣经的知识，那你就做文士啊，你就做文士啊。我们的信仰要如何能够坚立，让我们有那种亲身体验的信仰？圣经里面这个约翰他就说了，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到，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见证，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并且显示以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个约翰在这里说，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我们常在讲第一代信仰，什么叫第一代信仰？第一代信仰就是你亲身体验非常真实的信仰。那我们看第一代的信徒，他们除了亲身体验非常实实在在来感受到神的大能、神的恩典之外，很单纯的把主耶稣的话活在生活当中，领受神的话，很自然就相信就行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样的信仰就是经历神的生命之道。神的话，主耶稣的话就是生命之道。我们的信仰要经历生命之道，你的信仰才会真实，你才会有那种亲眼看过、亲手摸到的那么真实的信仰。那我们现在也许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二三代，甚至是第四代、第五代的信仰，那不管你现在是第几代的信仰，可是我们仍然可以成为第一代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经历主耶稣的生命之道。那当你经历主耶稣的生命之道的时候，你就好像你亲手摸到、亲眼看过那么的实在，因为你有经历神的生命之道，所以你的信仰是坚定的。这个就是要建立信仰根基。所以圣经的话、神的道理不是让我们增加圣经的常识，如果我们要当文士就是这样，但是文士是被主耶稣责备的，我们不要学习当文士，我们要领受神的话来经历神的生命之道。这个就是我们在 面对这个不安的年代里面，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来谨慎自守我们的信仰根基，好好的来建立起来。我们再看回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在这里讲到面对万物的结局，世界的末了，他提到第二个提醒，就是警醒祷告。那警醒祷告的目的是什么？警醒祷告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避免将来的这个迷惑。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四十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四十一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主耶稣跟门徒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那么主耶稣在带着门徒到克西马尼园去的时候，其实主耶稣的心灵是忧伤的，因为他即将要来承受这个十字架的苦悲，所以他为了这个十字架的苦悲，他心里非常的忧伤。他希望门徒，他所爱的门徒，能够跟他一同来警醒祷告。可是没想到，当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进入克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结果他们却睡着了。所以主耶稣来到他们面前就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主耶稣提醒门徒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被抓，因为当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整个环境都变了，整个情况都不好了。那既然情况都不好了，对门徒的信仰其实是一个操练。所以主耶稣在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提醒门徒，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这个时候的彼得他听到主耶稣讲这一句话，他跟主耶稣说：“众人都跌倒，我永不跌倒。”他讲得非常坚定，我怎么可能会跌倒呢？可主耶稣又继续跟他说：“今晚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门徒听到这一句话，他当然又觉得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不认耶稣呢？我就算要跟主耶稣你同时，我也不会不认你。他讲得非常的坚定，我就是要和主耶稣你同时我也不会不认你。然后主耶稣就带着他们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之后犹大就带着兵丁来抓主耶稣，把主耶稣抓到公会，抓到大祭司那里去做审问。那么门徒的这个这个彼得他就掺杂在人群当中，在大祭司的宴里，在那边跟人家在那边烤火。有人看到他说：“你跟主耶稣是一伙的。”他说：“我不是。”过一下子又有人说：“你跟主耶稣是一伙的。”他说：“我不是。”那又过一下子就有人跟他说：“你的口音已经把你露出来了，你跟主耶稣是一伙的。”彼得怎么说？他就发誓起，他就起誓说：“我不认识耶稣。”当他讲完了，听到鸡啼了，那鸡叫的时候，他才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他就跑出去痛哭。我们看，从跟主耶稣吃最后晚餐到鸡啼才几个小时，那才没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呢，就让一个主耶稣所爱的门徒，跟从主耶稣三年的门徒，在主耶稣旁边听了很多主耶稣的教训，在主耶稣的旁边看了很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竟然起誓说：“我不认识耶稣。”我们今天是何等的？当我们面对环境的变化，恶劣的环境，当我们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我们是否也
因着恐慌而失落的信心，失去了依靠神的心，我们是否也像彼得一样软弱了？我们现在只是有这些灾难有这些灾病的威胁，如果哪一天我们也碰到信仰的威胁的时候，你又如何能够建立你的信仰？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彼得说要警醒祷告。那为什么主耶稣告诉门徒要警醒祷告？当你常常警醒祷告的时候，你面对迷惑，你才能够避免进入这个迷惑当中，你才能够有主加添你的力量，有属灵的智慧来分辨，你才能够有主耶稣所加添你的能力来在信仰上站立得住，而不被迷惑所迷，才不会这个失去了信仰。那警醒祷告除了为我们自己警醒祷告我们为了这个家人警醒祷告，当然我们也要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警醒祷告。那更重要的，在这瘟疫横行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瘟疫，我们更应当要认清我们的身份。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祭司的身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在这里说我们今天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祭司的身份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身份，成为神的选民，说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是什么意思？就是成为世人跟神中间的中保，让人与神来和好使人跟神和好，成为人与神中间的中保，让人从黑暗就是罪恶的罪的奴仆，人是罪的奴仆，就像在黑暗死荫里一般，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黑暗死荫里引到平安的路上。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这个中保的身份，就是祭司中保的身份，把人从黑暗当中引出来入奇妙光明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是祭司的身份，我们要学习亚伦一般。我们看民数记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四十一节，民数记十六章四十一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四十二节，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在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灰剩在当中，加上香，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四七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众，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这是在可拉党叛变之后的第二天，可拉党叛变神让地开了口，把这些叛变的可拉党的人把他吞灭了。那么第二天这些百姓就来到摩西亚伦那里向他们发怨言，说你们杀了神的百姓。那这个时候会众聚集开始攻击摩西跟亚伦那这个摩西向会幕观看，看到有云彩遮盖在会幕， 神的荣光在那里显现。他知道百姓得罪神，神的怒气要发作了，所以他跟摩西亚伦赶快，这摩西跟亚伦赶快跑到会幕前啊，在那里来向神祈求，求神怜悯。可是呢，神的怒气已经发作，神叫摩西亚伦赶快离开这些百姓，他要用他要来灭绝这些百姓。那摩西叫亚伦赶快去拿香炉，圣上啊，这个圣像灰跟点上香啊，那瘟疫已经开始了。那亚伦就拿着香炉站在活人死人中间，这个瘟疫才止住。这就是为全民代求，灾难的发生，瘟疫的盛行，有时候不是没有原因。我们看这个末后的世代，就像挪亚的世代一样，挪亚的世代人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神要毁灭当时的世代，所以神就吩咐挪亚要造方舟，因为神要毁灭当时的世代。那我们末后的世代，主耶稣也说他再来的时候，挪亚的日子如何，那么他再来的日子也如何。也就是说，我们末后的世代一样，人的罪恶已经达到了极点，人心败坏。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说了，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那这个危险的日子是指着人心的败坏，人心败坏已经到极点。那么人心败坏到极点，就是神要降下灾祸来到这个世界来刑罚恶人来刑罚人的时候，我们是神的选民。当灾难发生，我们要为全民祷告，也许神因着选民的缘故会减少这个灾难。我们不但是神的选民，我们更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有这份责任跟使命。我们要像亚伦一样拿着香炉站在活人死人中间，让这个瘟疫能够止住，也就是我们要站在世人跟神的中间，求神怜悯，让瘟疫止住所以北区在这不久前有发了一份公文，发起我们全民祷告，也就是说鼓励各教会能够发起鼓励信徒用40天的禁食祷告来为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灾难来祷告。这个就是当祭司的角色，我们就是祭司，我们有这一份的责任，我们有这一份的使命，我们要为全民祷告。当我们大家都能够举起祷告的手来求神施恩怜悯的时候，让神能够把这个瘟疫止住。当瘟疫止住，我们生活才能够恢复正常，我们的聚会才能够恢复正常我们才能够方便的来继续为主耶稣传福音。我们看我们现在，我们想要传福音都有它的难度，你想要邀请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有它的难度这些都是在现在的这个非常时期很难去做的工作，甚至你要聚会都可能会受到这些疫情的影响，而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来到教会来参加聚会。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使命，我们就要有这样的责任，我们要举起祷告的手来为全民祷告这是我们应该认清我们的身份跟责任所以我们要能够常常来警醒祷告。最后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再看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在这里又提醒了两件事，一件就是彼此相爱。那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 也就是在末后的世代，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其实灾难的发生也在考验人性，灾难的发生也在考验人性所以我们看，很多时候你能够看到一个人的自私一个人 的缺乏了这个爱心。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没有神的爱。那我们今天是神的选民我们是敬畏神的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人感受不到神的爱，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神的爱完完全全的表明出来。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我们应该把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来显明出来。所以虽然不好的事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爱心仍然不受影响，因为我们的内心是充满神的爱。那彼得在这里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面对不安的年代，当然我们要检视我们是否是一个好管家我们是不是能够尽神所赐的给我们的恩赐在服侍神的工作里面，我们真的是一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如果你是一个神的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能够很坦然的面对主要不然我们就像那领一千的，主耶稣会说主耶稣会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又懒又恶我们如果是神的好管家，我们能够很坦然面对神。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神会告诉你，就像那领五千跟领两千的，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可以在主耶稣的荣耀里跟主耶稣一起来享受荣耀。所以不安的年代虽然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可能这个环境的变化跟我们的不便但是呢，我们在不安的年代里面，我们更应当要有依靠神的心。我们要知道神的时候越来越近了因为面对这个万物的结局是越来越近的，所以我们更应当加紧脚步，好好的重新思考检视我们的信仰。一起来唱诗152首。